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安。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一开篇所讲的话，从他的话中我们就看出，这封著名的书信也是写给我们的，因为保罗也特别的提到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的确，这一封信今天特别是针对我们中国的教会的状况。我们呢，为了把这一封书信跟我们的关系解读清楚，以及看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讲什么，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哥林多这一个城市，以及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古城哥林多早就是亚该亚省比雅典还重要的一个城市，在新约中它的确比雅典重要。不过呢，它在公元前146年曾遭到罗马军队入侵被破坏，不过后来啊，到了凯撒尤留在公元前44年将它重建成一个罗马殖民地。罗马时代的哥林多大约有10万人，已经是一个巨型的城市。由于它占有靠近地峡的战略位置，就是地上的海峡，也就是水手啊，它可以拖拉着小船穿过这一小片狭长的土地，而不需要绕着希腊南部一段相当长而危险的海岸线航行，所以很快它的位置啊就越来越重要。在保罗的时代，它可能是希腊最富裕的城市，它也是各种文化思想交流的中心。而且哥林多每2年便在巨型体育馆主办地峡运动会，这一项竞赛的重要性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地竟然建有一座可以容纳18000人的大型剧场，和一座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的音乐厅，他们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戏剧和音乐节目。这样的很多农民也可以到这里来卖他们的产品。哥林多城附近有一座很巨大的山，在这一座巨山的峰顶上有一座阿弗洛狄特神庙。我们知道阿弗洛狄特是古希腊的爱神，也是以淫荡和妖冶而著称。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他称啊，说在这一个爱神的庙里面有1000名妓女。大家想一下，整个哥林多的风气从这里就可想而知，所以在希腊语中哥林多女郎就成为妓女的一个代称。而在这里也有其他的一些神庙，也有希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泛滥，同时呢也有犹太人的会堂在其中。而且在哥林多啊，他有不少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呢往往是从罗马获得了很大的支持，也在哥林多啊来大力的赚钱。有不少人也进入了教会，因此他们会给别人提供庇护，他们呢也叫庇护人。这些人呢，他们也常常给教会带来很重要的错误的属世的影响。 这是整个哥林多城的这种状况，我们看到它比较富裕，也比较纵裕。这一点呢，也跟我们今天所处的背景非常的相似。保罗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什么呢？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在雅典近岸的地方做了短暂的布道后啊，便前往哥林多建立了教会。你再看《使徒行传》18:1-17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在哥林多常常有地下运动会吗？所以他们很多人要住帐篷。这个时候保罗跟在哥林多认识的犹太人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一同来支帐篷。保罗也在当地犹太会堂传讲基督，但是屡遭拒绝之后啊，他便到附近一个外邦人家里，主要向城中的非犹太人讲福音。不过会堂的主管和全家后来信了主，一起加入了这间刚刚起步的教会。但这个时候保罗也受到很大的反对和拦阻。也就在这个期间，主在异象中向保罗说话，鼓励他继续留在哥林多，因为那里会有很多神的百姓。于是保罗便在哥林多住了半年。至当时为止啊，我们就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住的时间已经是最长的了。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加入教会，一般的家庭教会一个点最多大概能容纳50个人，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点，他们的形式也大概是一堂多片的这种模式。也就在这期间，一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向罗马省长加流告状，希望来监禁保罗。加流呢比较明智，他知道保罗讲的信息并没有抵触罗马法律，因此拒绝插手干预。但是当时外邦人的反犹情绪如火燃烧，这个时候一触即发，群众里有些外邦人便以加流判定保罗无罪为借口，击打那些骚扰过保罗的犹太当权者。由于加流担任这个官职啊，只有约1年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52年的夏天，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推算出保罗在哥林多的年期，应该是包括这一段时期。而哥林多前书大概是3年后写成，也就是公元55年春天。因为保罗离开哥林多后，下一个停留的更久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了。之后他就展开第三次宣教旅程。根据《使徒行传》19:10-22记载，保罗在以弗所住了2-3年。而哥林多前书16:5-9，你读的话就会看到保罗在以弗所逗留的末期，也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之前来写信。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继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之后写成的第四封书信。但从保罗首次踏足哥林多到写这封信的期间，也已经有了很多的事情的变化。因为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5:9看到保罗先前写信给过他们，让他们不要淫乱，也不要与淫乱的人相交。哥林多信徒误以为他指的是非基督徒，但其实他指的是基督徒中间公然的淫乱和不知悔改的信徒。那封书信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呢？不少人有错误的观点啊，就认为说那些没有保存下来的也是神的道，这显然是错误的，那就不过只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已。我们知道圣经之所以是圣经， 是因为有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是圣灵来认定那一封信是神的话，它就是神的话。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兴趣不要放在那一封遗失的信中，我们必须记住圣经各位作者的著作，唯独那些如今编成圣经的书卷，才是神今天给我们的默示，并非保罗所写的只言片语都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今天能读到的书信，而不要忙着去看所谓的多马福音啊、黑马牧人书啊，以及所谓的保罗遗失的书信。其次呢，就是保罗他得到了哥林多的夫人哥莱士家的人传来的口信。保罗在信中并没有道出他们具体的姓名，我们具体呢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传来的口信，就是信徒之间啊有结党纷争。有的人说是属于亚伯罗的，有的说是属于彼得的，有的说是属保罗的，有的干脆说自己是属基督的。我们知道亚伯罗曾经在哥林多服侍，他非常有口才。彼得呢，也曾经带着妻子到过哥林多，而保罗是上帝使用他创办了哥林多教会。因此呢，整个哥林多教会就有啊这样的一个纷争的现象，所以保罗要解决这样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方面，保罗收到一封寄自哥林多教会中某些人或全会众的信，询问一些正式会众分裂的具体问题。这封信可能是由斯提凡和他同伴送来，我们同样无从确定。保罗呢，就在这封信中啊，靠着神的圣灵的感动，给出了具体的回应。我们讲了这么多，哥林多教会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有结党纷争，有骄傲和不成熟，有淫乱和教义上的疑惑。不过哥林多人并不认为自己不成熟，他们认为自己非常成熟，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融合了福音跟希腊文化，推崇知识和口才。他们中间的这些纷争就在于他们已经深受当时的风俗的影响，但是呢，他们自己却毫无警觉。一方面他们热衷于讨论各种各样的名目，各种各样的容易有疑惑的辩论，但另一个方面他们过着不检点、不圣洁、不节制的生活。这种状况啊，当然是一种反律主义，认为呢基督徒信了主就不需要遵行律法了，同时也是一种神学家称之为叫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也就是他们认为基督都已经替我们做了，基督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展开了，所以呢我们信了主就好好享受吧，我们呢也可以不再处在犹太律法的辖制之下了。所以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就使得他们并没有过真正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整个人数比较多，但是信仰深度并不够。这一点啊，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认真读哥林多书信会给我们非常深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借着 哥林多前书，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讲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也看到，越是不成熟的人越认为自己成熟，而忽略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天父，求你恩待保守，使我们能谦卑受教，也透过这封书信听见你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话。愿你使用你软弱的器皿，也恩待听这道的每一位。愿你建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